我们谢谢中午弟兄用这么样一首蛮有安慰的诗歌，帮助我们对神更加的有信心。但愿我们常常期盼乌云会过去，雨会停止，彩虹会再现。今天我要继续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神在他的仆人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还是会把焦点放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比较专注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但是我们还是把这四节的圣经我们再读一遍。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就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以上。上次我跟大家讲到神对亚伯兰的呼召，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神要给亚伯兰的赐福。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如果你仔细的数一数，在中文它总共出现有5次的福这个字，因此福在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可以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字。也就是说，神要透过亚伯兰这一个所领受的呼召以及他信心的顺服，神要透过他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所定的旨意，是神要借着亚伯兰去执行的任务。所以今天早晨靠着神的恩典，我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能够从这两节的圣经看见神要给亚伯兰的福究竟是什么样的福。首先我要跟弟兄姐妹谈到的是，神要赐亚伯兰土地，神要赐福亚伯兰土地。大家看到十二章第一节后半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但是说实在这个时候神没有告诉亚伯兰这个地是在哪里。接着我们在十二章第七节的地方，十二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你从上下文知道，这一个地指的就是第六节所说的迦南人的地，就是迦南地。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也不是神要亚伯兰他这一个给他的所有的地的一个全部，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兰所盼望的所期盼的是神给他另外一座有根基的城。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神的应许就是应许，它是不会落空的，它有短期的实现，也有一个是等待后期的实现，最后的实现。就如同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凡是悔改信主的，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神的国也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要等到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都在期盼那个新天新地的到来。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新天新地究竟长个什么样子，它将来会是一个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但是我们心里面一点都不会怀疑，知道的，因为神有一天一定会赐给我们。但是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当亚伯兰他听见神给他这样的一个 福气的时候，说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他并不知道这个地究竟在哪里。神的呼召就是呼召，是他的命令，是他的吩咐。人在上帝所给的命令、所给的吩咐上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对神的顺服，但是神也要我们知道，神每一次他给我们命令的时候，绝大部分我们都可以看见，在那个经文的命令的经文之后，他会带有应许的，他会带有应许的。可能神他没有不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命令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呼召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吩咐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解释的。就好像我上一次跟你讲的，亚伯兰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呼召，神没有给他解释理由的，唯一他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必须按着神的计划、神的吩咐去做神要他做的事。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每一次看到神给人呼召的时候呢，他总是带着他自己的应许。这些的应许才是我们内心里边呢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盼望的所在，让我们真的觉得神对我们的呼召呢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值得我们会用我们一生的心力我们去追寻的。那我举例来讲，圣经里面怎么让我们看到神有命令，但是也借着有应许呢？那我举个例来说，当神命令我们说当信主耶稣，这个是命令的，没有说你可以考虑要不要信耶稣，当信主耶稣，那这是命令。但是借着应许是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这个是他的应许，你信的你一定得救，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保证，一个应许。你还记得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就是告诉他，跟他讨论的很，说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够从永生。这个少年跟他讲了一大堆啊，要爱神，要爱人如己，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最后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有一个东西他放不下的，他就命令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吩咐，给他的命令。这个没有讨价还价的，神最了解我们他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神就在这样的事情上吩咐这个少年人说，你就这样去做。这个少年人有难处了，最后他没有得到。可是你如果去看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当神要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的时候，紧接着下来他有一个应许的，说什么来着？如果你肯这样做，你愿意这样做，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就会有财宝在天上，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愿意照我的吩咐把你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看中的是天上的财宝而不是地上的财富。所以神的吩咐、神的应许就总是他带着应许的。那我再举个例子来说，当神呼召彼得跟着安德烈他们来跟从他的时候，说来跟从我，没有说你考虑要不要，你只有说我愿意不愿意跟从，然后接着下来有应许的，你如果来跟从我，我就叫你得人如得鱼。就是你看到吗？每一次上帝给我们命令、给我们吩咐的时候，都一样的会有应许在里面的。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的举例还不够，让我再讲一个。当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让这个世俗沾染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命令的。基督徒没有模棱两可的。可是讲完这个以后，神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愿意如此，那么呢，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就是神所说的。那今天的一样的，当神命令亚伯兰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时候，接着是什么？接着就是神给亚伯兰 的祝福，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的命令只有一句话，当这么简单，你往我所要你的地去，可是下面的祝福却是一串串一连连。我用简单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句话。神赐福亚伯兰土地，神也要赐福亚伯兰成为大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弟兄姐妹，对一个连儿子都没有的亚伯兰来说，怎么可能成为大国？真的是很难想象的。难怪这个马丁路德呢，曾经形容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啊，对亚伯兰的理性意念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可能、无法置信、不真实的应许。这个是马丁路德说的，说对亚伯兰来说，这个应许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不过应许就是应许，这就是神的应许，他从来不会说谎。也许到目前亚伯兰还看不到，但是亚伯兰知道神给他的应许必然实现。当然亚伯兰可能看得没有办法那么远，他也不知道神所要给他的国啊，不仅仅是在地上的国。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他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亚伯兰也知道神所要给他的国不是用他自己的智慧去经营去建造出来的。而我们今天也许亚伯兰他在那个时代里面看不清楚的，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什么呢？原来神对亚伯兰说的你要成为这个大国的这个大国，不是仅仅指的以色列国，而是指的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实现一个永不能够被震动的国。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而这个国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已经实现了，得到完全的实现。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信耶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等候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等候的也是同样一个国。这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里边这样说，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号筒响起的时候，天上会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今天你的盼望是什么？今天你所要的福是什么？是这地上的财富吗？还是那个未来神的国？你渴望有一天你跟耶稣基督在同样的他的国度里面一同掌权，一同作王吗？这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许的，你相信你会得到吗？我相信的。其次，神说神要赐福亚伯兰他本身。神他说我要赐福于你，我必赐福于你。那这到底一个是什么样的赐福呢？是不是物质上呢？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创世纪十三章在下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说什么呢？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个神当然也有可能在物质方面给相信他的人赐福，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我们在圣经里面不仅仅看到亚伯兰，我们看到约伯也是如此。但是若是我们把这一节说，神说我要叫亚伯拉罕你 你得福，看成只是外在物质的一种赐福，那么我觉得我们就可能看得很浅薄了。对我来说，对我来说，神给亚伯兰他自己本身最大的赐福，不是那外在的财富，而是神给他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信心，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信心。那个信心的坚强能够到了让你无法置信的地步。我自己非常羡慕那些在神的里面有信心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我们都知道那是讲到历世历代以来许多信心的伟人的篇章，在那里的名字，在那里这一个，在那里总共有48节的圣经，全都是在数算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哪一些人是信心的伟人。可是你知道吗，在那48节的圣经里面，光是讲到亚伯拉罕就讲了11节，换句话说呢，差不多占了1/4的篇幅来讲到亚伯拉罕他信心的伟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兰是什么，是信心伟人当中的伟人，信心伟人当中的伟人。因着信他能愿意勇往直前，他往神要他去的地方，即使是出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因着信，虽然他的老婆他的太太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岁，但是他还是相信神的应许是可信的。因着信，虽然他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后来神赐给他一个亲生的儿子，却要把这个儿子献在祭坛上，这他也不能明白，但是他却相信神，他就甘心乐意的把他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上。弟兄姐妹，不要说那个从前那个年代，就算是今天这个年代，如果神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要求你，要求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得到吗？真的，这些的信心都是很难想象的，但是神说这就是我要赐福给亚伯兰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什么，连那个信心也是神所赐予的，信心也是神所赐予的。其次这里讲什么呢，神说我要叫亚伯兰的名伟大。叫一个人的名伟大，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的名伟大？为什么让亚伯兰从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离开，会叫他的名伟大呢？弟兄姐妹，这真的是有可能吗？我问大家，今天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你来到美国，那你现在只是因着为着你的儿女，为了要让他念好书，所以你离乡背井，你就搬到了美国来。从前你是大公司的 CEO， 你可能是一个在学校里面非常出名的教授，今天你为了儿女你来到这里，我请问你，你的名有变得更大吗？你的名会变得更大吗？我跟你讲，不会的。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就只好后半辈子，人生的下半场就这样子的啊，哀哀戚戚的过下辈子。但是就是为了孩子嘛，只好牺牲。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神要给亚伯兰的祝福，说我必叫你的名伟大。今天在美国里面有多少人的名字愿意起名叫亚伯拉罕？你们知道2010年这个有一个人口调查统计的，最喜欢取的名字叫做什么？美国人。在美国这个社会，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报道？这个才是最近的新闻里面有讲的，那叫什么？杰克，雅克。那杰克是男生里面排行第一的，第二名呢是伊藤，第三名呢是 Michael。 前几年 Michael 是第一名的，今年呢退居老三，第三。女孩子呢 Isabella 是第一名。你是 Isabella 吗？ No， OK， Isabella 是 number one， Sophia 是第二， Emma 是第三。美国人给孩子取名叫 Abraham 的并不多，但是我要跟大家弟兄姐妹讲了，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阿拉伯国家里面，取名叫 Abraham 的确实很多。 但是不管有多少，而且这个 Abraham 的名字已经叫了四千年了，四千年来都有人名叫 Abraham， 但是圣经在讲这个吗？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圣经在讲的是什么？神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啊，这个、你的名为大，以至到后来神把亚伯兰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叫做亚伯拉罕。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要叫你成为多国的父，多国的父。这个在说什么呢？在说亚伯拉罕将来不仅仅是成为许多中东地区国家人民的先祖啊。但是这里有一个伟大的预言，就是将来会有一个后裔，他的后裔耶稣会有出现一个人，弥赛亚救世主耶稣基督，而万国的人都要因为这位耶稣基督的名得福得拯救。弟兄姐妹，这个名的解释是旧约里面透过神给亚伯兰的祝福来让我们看见，神有一个伟大的应许，有一个弥赛亚，人要因他的名而得救。就因为这样，这个名才伟大呀。其实这里讲到神借着亚伯兰要使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意思是亚伯兰是的，他蒙神的赐福，要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但是有一天也有人愿意因为效法亚伯兰的信心而愿意跟他做一样的事情而得蒙神的赐福的。加拉太书呢，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有这两节圣经呢，我读给大家听。说什么呢？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下面这句话请你注意听，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弟兄姐妹，你听清楚了吗？这里说什么呢？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要一同得福。他这里在说什么？这里在说的就是神透给亚伯兰祝福的一个目的是盼望透过他看见神对他的带领，看见神给他的信心，叫很多的人怎么样羡慕以色列当中所敬拜的耶和华神。在今天，用在今天来讲，也同样的，神要透过那些跟亚伯兰同样有信心的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别人也要因为看见我们是信主的人，也要一同来羡慕我们的信仰，来跟随这位耶稣基督，因着这样他们也蒙受福气。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讲的，我要希望今天你也许我所有的话你都忘记了，但是这一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听得进去。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蒙神救赎的恩典，我们要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我们要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让别人羡慕我们的信仰，也愿意来蒙受神的救赎大恩。弟兄姐妹，让我们扪心自问，我现在自己所过的生活会让那些外面不信主人羡慕我的生活吗？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这让我想到在列王记下第七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那是在先知以利沙的时代，那时候以色列人正在跟他们的仇敌亚兰人征战，亚兰的军队非常非常的强大，亚兰王便哈达集结重兵要围攻以色列人的撒玛利亚城。以色列人那些年代里面不但有这个外在的敌人，又碰到有天灾，所以到处有饥荒，哎呀，物价飞扬啊，人民生活困苦，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人跟人之间呢必须要用一子而食，就是换孩子，然后把孩子杀了，然后呢来当作食物来吃的。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边， 可以说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没有什么啊，已经到了一个差不多绝粮的地步了。那圣经讲到一个故事了，讲到说有几个呢，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饿到不行了，饿到不行了，就决定呢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想在亚兰人可能这个军营里边呢有很多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他们可以去偷一点出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不知道神早已经呢在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呢，让半夜的时候这个亚兰的军队听见好像有千军万马的声音。结果呢亚兰人半夜听到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军队的声音，以为呢以色列人呢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这么多人呢来攻打他们，就仓皇而逃啊，连拔营都来不及啊，连食物都忘记拿了，都不是忘记拿，就根本没有办法拿，来不及拿了，就跑走了。这四个长大麻风的进到这个城里面以后呢，看见哇，我简直是中了 lottery 啊，我中了乐透一样啊，我本来是想要一点点的食物，但是现在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东西。圣经说什么？这几个长大麻风的就吃了好吃的东西，也拿了许多的衣服跟金银，想要把这些东西私下给私藏了。就在他们想把这个东西放在自己口袋的时候，里面他们就彼此看看，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的。然后圣经说他们彼此说什么来着？我们所做的不好，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只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吧。弟兄姐妹，这几个长大麻风的看见一个什么？上帝让他看见有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却想这个只是要这个中饱私囊，却没有想到他自己同胞的需要，却没有想到那些人正在饥饿当中。但是受到圣灵的责备，他们说我们这样做不成，不对，不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上帝给了你什么样的恩典，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有的时候不是很中听的，可是神要我们做什么？神有对我们有期待的，神他愿意祝福我们，他愿意赐福给我们，可是他也要我们成为别人的赐福。我们要问，常常问自己，神啊，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是三个月、六个月，你有没有叫我成为别人的赐福？别人会不会来羡慕我所信的神呢？我很快的再讲一下，神要赐福给那赐福人的。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我再读一遍，为你赐福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这是神的应许。神在说什么呢？对那些属神的人，你如果向那些敬畏神的人施恩的那些人，神也要亲自赐福给那些人，不管他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嘿，我们在话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我看到创世纪二十章里面记载的有一个王，就是基拉尔王，他名字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呢，这一个王，我们除了中间那一段我们不讲了，他看见这个他的妻子这个怎么样这件事我们不讲了，今天不是我们的范围。但是最后告诉我们说什么？说这个亚比米勒呢善待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他赐给亚伯拉罕许多的牛羊仆卑，并且准许亚伯拉罕在他的土地上能够随意居住。那这是出于他的慷慨也说不定，但是你紧接着你看到圣经说的一句话什么呢？他说神就依靠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原来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他们攻打以色列大概是被咒诅了，大概就很多妇女不能生育了。但是就因为亚比米勒帮助了亚伯兰，所以神让他们的妇女重新恢复生育。在圣经里面，我们不仅仅看到这个，我们还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不但是亚伯拉罕对待亚伯拉罕好的，神祝福他，甚至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大家熟悉旧约圣经，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受到护卫长的恩待，他派他管理他家中的大小事务。约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那一些埃及人恩待他的时候，你晓得神怎么来赐福这个埃及人呢？我读给你听哈，创世纪39:5，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我们的时代，摩西的时代里面，那几个埃及的收生婆，因为敬畏神，就偷偷的违背王命，把生下来的犹太的男孩子的性命保留下来。那什么，他恩待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知道神怎么下面怎么说呢？神就恩待了那一些的收生婆，神就恩待了那一些的收生婆呢，这一个神便叫他们都成立家室。换句话说，神不但这个没有让他们受到法老王的一个迫害，神反而叫他们的家室昌盛。这是上帝给的应许。如果还要再举例子吗？你看拉合的故事不是也是这样吗？拉合也是一个在这个迦南地的耶利哥里面的一个女子，她因为这一个怜悯这个以色列的探子，结果神就赐福了拉合一家，救活了他们，在耶利哥城被毁灭的时候，他们就全家人就得救。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照神的吩咐，我们去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传福音也好或怎么样，如果有人接待我们，那个平安就会留在那里。这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吩咐的，不要害怕的，不需要担心要穿几件褂子的，你去，如果有人接待你们，神的平安就要临到那一家的。但是反过来说呢，那咒诅你的啊，我必咒诅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句话告诉亚伯兰什么？在你走神的道路，你凭着信心，你呼应神的呼召，你在走神的道路的时候，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会所有人都是你的朋友的，你会有很多的敌人的。我们在创世14里面看到有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在这四王五王的战争的时候，这四王五王呢就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他一家人还有他们的财物全部掳走了。这个消息一临到了亚伯兰，亚伯兰的军队当然比不上他们的军队，但是亚伯兰就带着他身边的一些少数的勇士去追杀敌人，结果呢，神让亚伯兰把所有敌人杀败，一直追到大马色左边的这个河巴，就是那个一个地名，然后说什么，将所有一切被抢的物全都夺回来，然后把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全部抢救回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在历史上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的作为。回到新约的时代，你看那个希腊帝国到最后，他们虽然强大了， 可是他们入侵巴勒斯坦以后，他践踏了犹太人的宗教跟祭坛，特别把这种像犹太人最忌讳的猪把它献在祭坛上，那就是什么？他们要对以色列人咒诅，不是吗？可是结果呢，以色列没有倒下来，但是呢，希腊帝国很快的就被罗马帝国给消灭了。那我们看，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当这一些的罗马的皇帝用各种的方式来追杀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你也发现他们甚至把耶路撒冷 的整个城整个圣殿全都给焚毁了，应验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没有一块石头可以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的。但是虽然是如此，罗马帝国呢，很快的就从历史的舞台当中就消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俄国的这个帝国时代，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现在的波兰怎么样？一蹶不振。近代的德国，希特勒的反对闪族这样的思维，想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但德国人也一样的被打败。这个是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的，神的选民，上帝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眷顾。那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你；那咒诅你的，也必被咒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蒙神呼召，我盼望我们大家也能够为着神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命令，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人来归向他。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神给我们这样的吩咐吗？我们有多少我们没有多久，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没有想到我们必须要再去领人归主呢？我们害怕，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人家会不会接受？我们有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借口。但是我想，追根究底还是我们对神认识吗？我们对他的应许有把握吗？我们知道不知道神要透过你、透过我、透过三股教会要给人的祝福是什么呢？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去想。每一个人可能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意象方式也许不一样，可是我想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神不但是要赐福给我们，神也要透过你赐福给他要赐福的人。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话，这是你的命令。但是神也感谢神，你给我们有应许。因着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期盼的不仅仅是在这地上的。主啊，神，你给我们的国是在天上，是永恒的。主啊，请主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我们的眼光太浅太短，我们常常看到的，我们向神要的就是我们地上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但是神，你要我们看见的是你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国，你要我们看见的是那天上的。你的话告诉我们，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能够跟你永恒来连结。主啊，透过我们的生命，主啊，让人能够羡慕。主啊，若是我们只有在今生有指望，主，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相信神，你给我们所准备的，你给我们预备的，就是那永恒的国。主啊，你来到这世界上，你道成肉身，你住在世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无非就是要把我们引导进入神你自己的国度里面。主啊，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 你就是圣灵。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你给我们预备的，在天上的那永存的国度，永恒的永恒的基业。主啊，让我们愿意渴慕，直到只等到主你的再来。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